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今天的节目里，咱们来聊聊婚姻之礼和夫妇之义。中共建政后，婚姻礼仪被改造得面目皆非，除了在婚服上的改变，证婚人也从天地父母换成了党支部书记，结婚的时间选在五一、十一这样的中共节，拜天地变成了向毛某某相鞠躬。而在中国古代，婚娶称为拜天地。说起拜天地，有着请天地为证的重大含义。古代的皇帝有到泰山祭天和拜地的活动，北京的天坛和地坛是明清皇帝祭天和拜地的地方。在中国古代，婚娶也要拜天地，以至于拜天地成为婚礼的常用说法。一、婚礼为礼之本的来龙去脉。据《通典·礼典》记载，上古时期，伏羲制嫁娶之礼，到西周，《礼记》详细地记述了婚姻礼仪。天地合，而后万物兴焉，夫婚礼，万事之始也。天地相配合，万物就产生了。男女行婚礼，则是子孙后代的开始。故曰，婚礼者，礼之本也。婚礼是所有礼仪的根本。古人认为，男女有别，而后夫妇有义，夫妇有义，而后父子有亲，父子有亲，而后君臣有政。夫妇之义是父子之亲、君臣有正确关系的基础，因此从婚约到婚礼都相当郑重，并说，婚礼者，礼之本也。婚礼是礼仪的根本。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元，婚姻是家庭的开始，婚礼是家风家教的起点，也是男女双方家庭建立新的姻亲关系、形成新的亲朋社会关系的起点。早在两三千年前，西周周公治礼后，结婚就有了正式而郑重的仪规，即六礼：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妻、亲迎。纳采即男方通过媒人前往中意的女方家征求意见。问名即如果女方同意，媒人要带男方询问未婚女子的生辰八字，询问女子母亲的姓氏，这是因为当时同姓不结婚。纳吉至经过占卜未婚男女的生辰八字如何相合，就可以定下婚姻。纳征即男方送聘礼到女方家。请妻男方占卜合适的结婚日期，并征得女方的同意。亲迎即男子亲自去女方家迎娶。礼数是意义的外在体现。日本皇室从订婚到结婚，至今沿袭纳采之仪、告妻之仪、拜谒之仪、朝见之仪等一系列程序，其实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礼数。二、天作之合的真正含义。现代人一提到天作之合，便以为是天意安排的美满婚姻，而美满一词也被赋予了全新的现代含义，比如男女平等、有房有车、两个独立个体的连结而非附属关系、重视丁克自由、结束不幸福的婚姻不是失败而是一种勇气等等。而几千年来，历朝历代都将婚姻视为大事，视为稳定的情感支持、家庭血脉承传、社会代际文化传统传承、 增强社会稳定性和秩序感的根基。六礼的具体礼节有繁有简，但各朝各代基本上一直延续下来。其中在成婚之际，男女双方第一个仪式也是最重要的仪式，就是拜天地。天地见证夫妇二人从此相互讲恩重义，共同面对婚姻中所出现的酸甜苦辣，富贵贫贱，携手到老，至死忠贞。只有兑现承诺的男女才能在姻缘中白首偕老，称得起天作之合。为什么呢？无缘不成因，但缘分不一定都是善缘或恶缘。明末清初作家冯梦龙的《警世通言》中讲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冤家相聚几时休。没有业力因果的人，即便见了面也会视而不见，毫无感觉，而有业力因缘的人则无可避免地会相见互动。姻缘中不仅有相亲相爱报恩还债，也有冤冤相报，姻缘即姻缘。上天让冤家在婚姻中化解姻缘，此处才是天作之合的深层含义。一，北宋刘廷式信守婚约的故事。北宋时的齐地人刘廷式为人正直，心胸坦荡，信守承诺，表里如一。他在青年时经人介绍与一同乡女子约定下终身，两家经媒人撮合达成婚约，准备过几年送聘礼迎娶过门，结成百年夫妻。后来刘廷式应试金榜题名，中了举人，可恰在这时他的未婚妻却因为患病两眼都失明了，多方医治无效，竟然成为一个盲女。女家是一个农耕之家，家里很穷，又无权无势，哪敢再提女儿的婚事。那女子经常是以泪洗面，悲叹自己的命运不济，更难免担心已定下的婚约难保。未过门妻子的身体变故当然也传到刘廷式的耳朵里，有人规劝他不要迎娶那农家盲女，以免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，毁了自己的一生幸福。刘廷式笑着说，我的心已经许配给他了，虽然他两眼瞎了，怎能违背我当初的本心呢？最后仍旧迎娶了盲女，并和他相扶相搀，相濡以沫，共同生活到白头偕老，被人们传为千古佳话。刘廷式也当然被人们奉为信守承诺、遵守婚约的楷模。用天作之合的眼光看，刘廷式前世可能欠了那女子的恩情，这一世是来报恩的，他做到了，因此二人的天作之合也达成了圆满的结局。二，清代秦瞻元成全他人婚约的故事。清代江苏嘉定秦瞻元先生为举人时，妻子病故，续娶一女。新婚之夜，女子悲啼不止，问其缘由，女子说，我幼时许配邻村李家的儿子，父母嫌李家贫穷，逼李家休婚，迫我改嫁。我思念自己身异二姓，有被妇道，所以痛心悲伤。秦听后悚然心惊，说，怎不早说，差点让我铸成大错。于是他退出洞房，叫仆人去找李家儿子。李子来到后，秦说明情况，又说，今夜良宵，你俩可在寒舍成亲，并把所有娶亲钱物悉数都赠与了他们， 二人感激涕零，不知说什么好，只是不停地磕头道谢。秦瞻元退婚成全他人的事迹在当时人人称道。乾隆28年，岁在癸未，秦瞻元考中进士，廷试时钦点状元，大魁天下。秦瞻元非但没有趁人之危，还尊重并成全了那女子先前的婚约。这种君子之德，积善之举，与他后来考中进士被钦点状元不无关系。三，礼数并不封建。孔子在《礼记》中讲道，民之所由生，礼为大，非礼无以结识天地之神明也，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，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，婚姻叔庶之交也。百姓能够有安定的生活，以礼为尊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，没有礼数，人们就不会谦卑地敬畏天地神明，没有礼数，就无法分辨君臣上下长幼的尊卑，没有礼数，就不能融洽男女父子兄弟婚姻的关系。有人认为，尊卑不是等级观念吗？这不是封建观念吗？其实阴阳尊卑是维持天地运行的天道，正如一年中有四季的正常轮转，乐曲中有高中低音的搭配融合，天地阴阳本身就是尊卑之分的体现，天为尊，地为卑，阳为尊，阴为卑，昼为尊，夜为卑。如果这种秩序错乱了，没有地只有天，没有阴只有阳，没有夜只有昼，春夏秋冬随机打乱，人人都是国王没有百姓，人人都是老师没有学生，那就不封建了吗？混沌和杂乱无章并非文明的体现。其实封建一词最早的出处是《诗经·商颂·殷武》，命于夏国，封建绝服，指代商王朝册封本族和异族方国诸侯的行为，分封土地建制诸侯国，即封土建邦之意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制度，没有贬义。历史不到250年的美国采取了联邦制，这能否看作建立在民主公民意识上的分邦建国制度呢？区别在于，有自治权的州长不是由总统任命的本族或异国诸侯，而是产生于经宪法规定的民主选举。礼是顺应天地人三道的伦理，尊之可使社会稳定的运转，婚姻之礼是男女礼节中的大礼，也应顺应天地之道来安排和实现。至于现代人把婚礼当成炫耀和虚荣的借口，甚至为了面子不惜破坏未来家庭的经济基础，那只能说是现代商业炒作和现代人失去传统价值理念的结果。好了，各位听众朋友，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，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下半部分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期待着与您空中再会。